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神学和神修生活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神学和牧灵工作。相信大家一听神学和牧灵工作，一定马上会想到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对生活的反省。不错，神学和牧灵工作的性质虽然不同，可是两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精确的神学反省可以提供牧灵工作者在牧灵时所需要的安全感，神学家也需要从事牧灵工作者的帮忙，因为在和牧灵人士的接触中，神学家才会意识到教会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神学没有进步，牧灵工作也不能进步。如果不注意牧灵工作者的声音和他们提供出来的问题，那么神学也不能进步。
神父，有时候我觉得神学家像一个学者，牧灵工作者像工人，他们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团体，这种感觉是不是有偏差呢？
的确，一个人很难是一位神学家又同时是牧灵工作者，而且如果神学家和牧灵工作者发生不协调现象的时候，很容易给人不同身份的感觉。事实上，他们只是性质不同而已。不过对你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如果神学家躲在一边埋头于学术研究，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神学家是属于贵族阶级，神学这门学问像是奢侈品，而且好像神学尝试用一些难懂的语言讨论一些不着边际跟时代无关的问题，这是神学家可能发生的偏差。至于从事牧灵工作的人，他们在理论上知道得相当清楚，知道自己确实需要神学知识，可是自己的牧灵工作又非常忙碌，甚至没有时间坐下来反省，最多也只能走马看花地浏览一下大众化神学的杂志，模模糊糊地对神学研究的成果有某些认识。可惜的是，有些牧灵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神学有一种轻视，甚至公开地表示反知识主义。
神父，这两种差距要怎么协调呢？
从牧灵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从事牧灵工作的人需要神学，也需要神学家，因为神学并不是思铎培养过程中读过一次就完了的东西。神学是对天主的启示，天主的圣言不断加深了解，永远不停地滋养思铎的生活。如果没有神学的态度，信仰本身会逐渐萎缩死去。不但如此，如果一个牧灵工作者不接触神学，他也不能答复在实际生活中信友们所提出来的问题。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神学可以帮助牧灵工作者以信仰的角度来答复问题呢？
是的，比方说信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碰到婚姻和家庭问题，或信友怎么样回答非基督徒提出来的问题，以及在面对非基督宗教的时候信友要有怎么样的态度等等的问题。如果牧灵工作者对神学的反省不闻不问，他又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另一方面，神学家也需要牧灵工作者的帮忙，因为神学家 不只是研究古代的文献，也包括今天天主子女整个的生活，这样才能像医师一样听到教会生命的脉搏。
神父，这么说来，无论神学家或牧灵工作者，都是为教会贡献自己，只是贡献的方式不同罢了。
你说的不错，神学和牧灵工作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共同的目标，就是为教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既然贡献的方式不一样，彼此之间是不是要互相尊重，承认对方的确是有专门的地方呢？
是的，我们要尊重对方专业的一面。比方说，神学是一种学术，常常致力于多方面的研究，有些地方跟实际的生活会有一段距离，例如考证工作、文字批判、版本修订、源流分析等，这是神学比较学术的一面，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了解的。可是我们要尊重神学家们的研究，因为这是必须的。除了比较学术的研究外，神学也有些地方是介于纯学术研究和牧灵工作之间。可是无论是从事哪一类的研究，整体来说，神学是为教会服务，而且是服务今天具体的教会的。
神父，您说神学是服务今天具体的教会，是不是前面所说的神学可以协助牧灵工作者面对当今的问题做神学的反省呢？
不错，神学家应该接受隔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挑战，然后提出神学的反省。所以今天的神学很注意当代种种的思想运动，也很注意这些思潮对教会的影响，这方面是神学对教会的贡献之一，也是神学牧灵的一面。在这一点上，神学家所关心的和牧灵工作所关心的是交汇在一起的。
神父，牧灵工作者怎么样才能够继续不断地从神学那里得到滋养呢？
经过上面所谈的之后，不难看出神学和牧灵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来谈谈一些实际的方法。现代教会有很多教区举办神学的研习或复习课，帮助从事牧灵工作者赶上现代神学研究的思潮，并使他们知道有哪些神学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在牧灵工作上。这样的聚会也给牧灵工作者们一个一起改进和联系的好机会，而且还可以使牧灵工作在眼花缭乱、浮躁而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找到牧灵工作的基础。当然，在这样的聚会里获益的不只是牧灵工作者而已，连神学家也得到一些好处，因为神学家可以具体地碰触到生活中各层面的问题，然后做神学反省。所以这类的活动对神学或牧灵工作来说都有相当的注意。
神父，您说的神学研习会好像很不错，可是要举办这一类研习会好像也并不简单。
我同意你的说法，要举办神学研习会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此外，这类的联席会只能偶而为之。我们需要的是真正长期的培养训练。所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特别提倡教区内神父们的共同生活，来达到长期培养的目的。
神父，您说的共同生活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在一个教区里，培养一个牧灵团队。在牧灵团队里，成员中应该有一两位神学家，既参加团队的工作，也和团队一起生活。在团队里的神学家，在牧灵工作者和献身神学研究者之间，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样，在讲道的素质、修订教理课本、解决伦理上的复杂案件等等的问题上，可以既实际又有神学基础的反省和解决方法。
神父，如果不可能培养牧灵团队的话，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呢？
事实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司铎培养法令里也强调，神学应该对现代人的问题发生作用。在法令第16号里这样说，
修生们应该学习在启示的光明中寻求人类问题的解答，把永恒的真理应用在现世变幻的情况上，以适合现代人的方式传达永恒真理。
大公会议的这个指示通常会牵涉到修院和神学院里司铎培养课程的变动，以便我们未来的神父们不但获得对基督奥籍的健全了解，也可以得到更充实的牧灵培养。
神父，这样的课程对修士们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如果在修士阶段培养了神学与牧灵之间综合的意识，那么一旦升了神父，在他的牧灵工作中，他仍然会利用各种方法得到神学方面的知识，来更新他的神父和牧灵的生活，也能达到神学与牧灵间的和谐。前面所谈的都是神学家和牧灵工作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可是在今天的教会有一种新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那就是在俗教友的地位逐渐被教会肯定。尤其是在宣讲福音方面，每一位教友都和神父们有相同的使命，因此信友们也需要接受神学的训练，来协助牧灵工作的进展。
神父，您刚刚说现代的教会对在俗信友的地位越来越肯定，能不能请神父多解释一点这种现象？
在俗教友地位的肯定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特色之一，在教会宪章第31号这样说，
教友们以圣喜圣事和基督结为一体，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由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道的职务，在个人分内执行整个基督子民在教会内以及在世界上的使命。
在教友传教法令里也说，一切基督徒都负有一项高贵的使命，就是让上主救人的信息 为人人所接受，因为教友们能以信望爱的生活使四周的人发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天主子女的生活方式，这是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所共同拥有的使命。
神父，您在前面说教友们也需要神学培养才能够更好地配合牧灵工作，请问神父，教友们如果要念神学的话，要念怎么样的神学呢？
大公会议要求教友们也能接受正式神学训练，是培养他们去宣讲福音。教友们的神学训练包括哪些课程呢？在教友传教法令第29号上面说，除了神修之外，还需要充实的教理训练，也就是神学、伦理学、哲学的训练等。
神父，这种神学和一般给圣职人员讲的神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的，教友需要的是以圣经为主，以基督为中心，来研究一位教友在教会中有怎么样的功能和使命，这和培养思铎的神学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大学里开神学课，或开放神学院让圣职人员和教友有同样的学习机会，可以说是教会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讲到这里，我们把神学和基督徒生活的关系做了介绍，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讲的是当代神学的动向。